书第一章，
第一章
耶和华，
一共十四节，我们来开始。
好，
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林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网线的事，既有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呢？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耶和军之耶和华说的。后面的祷告。是的，亲爱的主，你是大君王，说你的名是可颂可畏的。说愿主，我们早上来到你面前，说你的名说在我们的心中被尊为大。说愿你在我们的心中，用我们每个人说整个的聚会说都让你的名被高举。说我们实在愿意奉你的名聚会，说愿你自己在聚会中执掌王权，向我们说话，把我们带进你的心意之中。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那么今天是弟兄们觉得我们要来读马拉基书。那么知道呢，马拉基书呢是先知书，而且呢它是先知书中的小先知。那么有的时候有一种说法，那么先知好像有大先知和小先知。那么其实好像前五卷呢，那个是好像从以赛亚开始啊，那个后面呢十二卷呢从何西阿开始，那么马拉基是结束，成为小先知书。那小先知书呢，不是说这些先知呢只是一个小先知而已，那么主要是因为从篇幅上来说，那么后面的那十二卷书呢
相比于前面从以赛亚开始，当然耶利米、哀歌跟耶利米算在一个先知嘛，所以跟前面比呢篇幅小一点，但是呢这里面的属灵分量一点都不少。那么如果我们去想，其实在新约圣经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话，都是从旧约出来，是从小先知书出来的。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人被因信得生，对吧？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这跟我们是从哪里？是从旧约的哈巴谷那个小先知书出来的。我们知道圣经中有告诉我们，凡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从哪里出来呢？从旧约约珥书出来，求告耶和华名的，必然得救。那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生在哪里呢？那生在以法他伯利恒，在哪里呢？那是小先知书出来。所以我们读小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那个这个都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啊。那么当然马拉基书呢又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知道马拉基书之后从圣经的编排来说呢，就是马太福音了。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一共大概有400年的时间，被称为两约之间。那么两约之间呢，一般被认为是一段安静寂静的时间，也就是说好像神没有，至少没有从圣经这样严肃的角度来跟人来说话。那么也就是说，这是400年静寂静之前的最后的一次的警告，也是最后的一次的宣告。那么当我们觉得这是这样一本书的时候呢，我们觉得神一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心情，生一个特别的心意要来发表。那么有时候呢，我们是这么觉得的，我们觉得神为什么不说话呢？因为人都是顶撞神，连传讲神的话语的祭司都顶撞神，最后怎么样？神就生气了。神一生气怎么样？神就不再跟人说话了。但我觉得我们不能完全用这样的心来看神的话，对，神会发怒，但神在他那400年之前还是给了很多的书，特别这卷的马拉基书。这马拉基书啊，可以说是父亲啊向他的儿子啊带着很深的情感，把他心都掏出来跟人来讲这些的话。那么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实在是要带着一个特别的到神面前有这样的一种情感来读。我们就要当我们实在是觉得，有一个弟兄过去说过啊，他说我们跟神之间什么时候最糟呢？他说你能够看到神的笑脸，这是一件好事。他说你看不到神的笑脸呢，你也一定要看到神生气的脸。那么最不好呢，就你看不到神的脸，神不跟你笑了，神也不跟你生气了。你知道今天有的时候家里啊，那个我小时候啊，这个有时候不听话，这个有时候父亲会教导我啊，会跟我讲很多的话。有的时候不跟我讲了，哎呀，这个时候里面觉得这个是更没底了。我们知道在旧约，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的时候，神说当那些日子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所以我们觉得当我们今天还能够读神的话的时候，当我们真是在神的面前实在要感恩他还给我们有话。如果神今天不跟我们说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神不跟我们说话，我们就没有光了。你今天想象你今天是个开在高速公路上的人，到了晚上突然车灯没有了，然后突然外面的灯也没有了，哇，你这个时候已经吓死了，你怎么开呢？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今天我们人生的路根本就没有办法走。我们而且要对神的话我们要特别的留心，特别当我们很宝贵这卷的书信，这个之后呢，就神很久就不说话了。所以这是我们对读马拉基书的一个心态。马拉基书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知书呢，里面不少呢都是警告以色列人，你们要听话，你们再不听话呢，你们就要被掳去了，北国被亚述掳去了，南国呢被巴比伦掳去了。但是也有一些的先知书呢，不是这个时候写的，是在他们被掳之后回来写的。那很著名的，比如像哈该书、撒迦利亚书。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们回来了，回来之后人还是软弱啊，回来之后说要重新要恢复， 要把神的殿要重新被毁的殿要重新建起来，那么人就是不行嘛，建着建着碰到困难，困到难处了啊，自己也想着家里的事情，外面也有难处，那么最后呢，神就借着先知来跟他们讲话，来鼓励他们。那么这个马拉基书呢，也是他们回来之后。那么圣经为什么把这一卷放在旧约的结束呢？我是觉得有些目的的。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回来，一开始有个叫所罗巴伯，他把他带，把那些以色列人，那些有心的，其实大部分以色列人是没有心的，那被掳就被掳了，在被掳的地方日子很好过，还比以色列还好过，少数的人他们向神有心，那么神把他们就带回去。那么带回去之后呢，过了不久呢，这些东西都还只是外面的东西，那个殿也建起来了，但神知道人最重要的不是外面的，里面的。神呢就一共他们有又有一次回归，那个时候呢是叫有一个叫以斯拉，他是文士，神要把他的话语要教导他们。那么以色列人这个话语教导他们有没有用呢？好像暂时发生一些用处。然后呢又第三次回来是什么？是尼希米。那么这个尼希米回来呢，他再做了一个更大的恢复工作，将耶路撒冷那个城墙啊，像那个城墙起来。我们知道这个城墙就是有见证，要把神一直要在人中间恢复这个见证。哎呀，如果你读以尼希米记啊，你读前十二章啊，你觉得非常的光明，越来越光明啊，各样的难处全部都解决了。如果你读尼希米书读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哎呀，这个时候你觉得好像神在人身上的一个恢复的工作好像就做成了，但实际上有没有做成？没有做成。我们来看几节，大家不用翻了，就约尼希米书啊，尼希米书里面呢有几句话，就是我刚才说过前十二章是好的不得了，但是呢到尼希米记呢到了第十三章的时候，这个尼希米啊，他把这个他们归回的那个耶路撒冷这个都搞得很好了，搞得很好之后呢他出去了。那等他出去之后呢，弄了这半天呢他又回来了啊，过了那个回来之后呢，他一看哇一塌糊涂了。这个时候呢他说了几句话啊，我特别喜欢他几句的话。第尼希米记第十三章三句话，他三个祷告。第一个十四节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和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什么意思？神啊，你看我这么的爱你，我对你这么的有心，我最后将耶路撒冷怎么样，我最后将那些犹太的渔民能够回来，将你的见证都恢复起来，神啊你要纪念我，我为你的殿啊，为你的这些恢复啊做了很多的事情啊。好了，这是第一个祷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祷告，到二十二节，二十二节的后半段，他跟神说，神啊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有没有区别跟第一处？有区别。第一处是叫神要纪念他做的事，这一处呢他说你因为我做的事要纪念我。第二讲什么？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他里面有个感觉，他弄得恢复得很好，等他一走再回来已经一塌糊涂了，安息日也不守了啊，然后他们应该奉献的也不奉献了，那不光如此呢，他们还跟外邦人也结婚了，这个时候焦头烂额了。他知道不光他要做一些事，还要神怜悯他。到最后一节又是向神求，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尼希米有没有在看自己的事情啊？没有了，他不再跟神说，神啊我为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他只知道什么？神啊你施恩给我，没有你的恩典，我做了半天恢复起来的马上就没有。所以这个三个祷告是有进步的，一开始求神纪念他干了一些事情，接下来是一半事情一半怜悯，最后一处完全求神的恩典。好了，那么马拉基书是在什么时候呢？马拉基书应该是在尼希米之后。那么你怎么知道呢？他这里当然我们知道，他里面讲的马拉基书讲的事情就是尼希米出去回来之后看到耶路撒冷的那些的大部分的光景都在里面有了。那么刚才我们读到吗？刚才神说啊，神说你们献给我，我是大君王，怎么献给我这些东西呢？这些东西你们连献给人都献不过去的，你献给你们的省长啊，省长都不会喜悦的。 那么尼希米做过什么呢？尼希米做过省长，但是尼希米要不要别人献他东西呢？尼希米不要的，尼希米他是非常廉洁的，尼希米不光不要别人献他，他还把自己的给别人。所以说我们一般认为这里的省长已经什么，已经不是尼希米了。所以这个是在旧约已经他们回来之后有点恢复之后慢慢又落下去了。在这个落下去的光景之中，神借着先知写了尼希写了马拉基书。那么在马拉基书，就从刚才来说给我们看到，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为什么尼希米他要求怜悯？因为他知道靠人，哪怕你尼希米是个非常不错的人，对神非常有心的人，但是当我们在亚当之中，在堕落的亚当之中，在旧约的当中，你再好再好的人，你不可能把神的见证完全的恢复出来。所以说旧约一定要结束的，最后一定要怎么样，要带到新约。所以说尼希米，所以说马拉基书最后是要带到什么，要带到新约，带到基督，让我们看到在旧约到末尾是什么，咒诅遍地，然后要进入到新约。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旧约什么，旧约律法和先知都是指着谁说的，指着基督说的。所以马拉基书有一个的重点告诉我们，旧约律法这些不行的，是要引向基督的。好，这是一个的重点。那么其中他特别讲到，当我们读马拉基书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使者这几个字。我们知道马拉西这个人啊，名字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就是神的使者。那么应该是谁做使者的呢？应该是祭司做使者的。如果我们看第二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说，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那么使者做什么事情呢？使者是代表神，把神代表出来就介绍给大家，然后要让大家什么，要跟着使者到神面前。那么祭司应该做神使者的，但是因为这些祭司没有好好的尽责，那么所以呢，神要借着马拉基说是我的使者，也跟他们讲话，马拉基也不算使者。那么最后目的要到哪里呢？最后目的要到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说，看那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他有没有印象，当神讲到使者的时候，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23章的时候，当初什么样，神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要领你，然后要进那个地，然后什么，你要服从他的话。这个使者旧约指的谁？耶稣基督。那么这里神说，父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那么这个使者就是指我们的主。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立约的使者我们知道是我们的主，是立约的使者。但是呢，当讲到使者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插曲，就是说在第四章的最后的地方，他说我必差遣，第五节，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那么也就是说，当主耶稣是作为神的使者来的之前，那么神要差派以利亚的。而我们知道到新约圣经开始的时候，我们查过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开始一个施浸的约翰。那么施浸约翰他在心智上，他在功用上就是以利亚。所以主耶稣说到了马太福音时期，他说以利亚已经来了。那么那个施洗约翰不是真正的那个要来的以利亚，但是他是代表有这样一个功用，他是为主耶稣第一次来铺平道路。但主耶稣第二次来，确实当我们读到马拉基结束的时候，讲到审判，讲到耶和华大而可畏日子，那不是主第一次来，讲到主第二次来。那么讲到第二次来之前，以利亚还是要来。所以很多弟兄们都觉得，如果你读到启示录，读到十一章的时候，那时候神说有两个见证人，那两个见证人最后他们都要像传说神的话，那么最后呢他们也会死，然后呢他们也会怎么样，他们也都会活。那么这两个见证人中，当然有一些的争议了，但是有一点没有争议的，其中有一个是以利亚， 大家都没有什么争议，因为以利亚什么，以利亚没有死过，以利亚是什么，最后是被神接上去的，对，所以说还是会，以利亚还是会来，以利亚来是为主耶稣的最后为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开道路的。所以这里是特别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到是使者，所以马拉基书讲使者就是给我们指向谁是使者，主耶稣最后是使者，最后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跟着这一位的使者来到进到神的面前，进到迦南之地。而且当讲到主耶稣的时候，除了使者之外，告诉我们第三章第二节第五节，这个主耶稣他最后来是要审判的。所以马拉基的其中一个的信息指向基督，一个信息叫人要悔改，第三章第七节说你们要回转。那么也就是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不错，以色列人他们都在仰望，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最多只是一个省长而已，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恢复了回来了，但他们做的最大的只是省长而已，那么他们还没有国王，所以以色列他们都盼望有一个国王能够来，有一个君王能够来，有一个叫弥赛亚能够来，不错。那么到第三章第一节，不错，这是你们仰望的，他快要来，但是神要告诉他们，这个弥赛亚来不光是对付你的仇敌把你们救出来的，这个也要什么，也要审判你们的罪恶。所以主再来的时候要审判人的罪恶的，那么告诉人怎么样，不管以色列人不管教会也好，那么对我们来说都是要什么，我们要一个回转。当中有一个重点，就是第三章十六节得胜者的原则，在马拉基书把得胜，也就是说神不可能让全教会所有的人主来的时候我们都预备好的，神经常说别人没有预备好那也没有办法了，你可以为他祷告，你要预备好，神在当中要找一些的得胜者。所以你看当到了第三章第十六节，前面神讲好审判之后，第三章第十六节说但是，有个但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神告诉我们什么，神告诉我们今天教会也败落了，但是神盼望在教会中有一些神的儿女能够是像那个成为敬畏神的人，能够成为得胜者，神侧耳而听，把得胜者的名字记下来。举个例子，旧约我们知道那四百年中，那四百年中的神都不说话了，那个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走迷了，他们神也不说话了，他们也乱来了，但是当中有一些的得胜者。我们知道好比如果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读到有个亚拿，有个西面，对吧，还有撒加利亚，他们都祷告怎么样，他们都在祷告，别人已经都算了，但是他们在神面前很忠心，最后怎么样，带来了主第一次来。如果没有这些人祷告，主第一次也不来的。那么今天神也是要我们回转，要教会回转，就像启示录写七封书信叫人都要悔改悔改悔改悔改悔改，我们要回转，最后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些的得胜者，在每个教会中启示录都要呼召得胜者，让我们来迎接，来那个切切仰望主来。那么当这里以色列人他那个光景到了什么时候呢，马拉基书是以色列光景到了非常差劲的地步。我记得啊，过去那个弟兄说啊，他说如果说啊以色列一直都不好啊，最差是零的话，大概马拉基书就是负数了，都已经正面都没有了。他在马拉基书里面我们知道他有七次的顶撞，他有七次的顶撞。那么第一章第二节，神说爱他们，他们跟说神啊，你在什么事情上爱我们啊？啊，神说你们藐视我啊。第一章第六节，神说我们哪里藐视你啊？那么神说你们污秽我的什么什么？那么第一章第七节，那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污秽你啊？好，到了第二章第十七节啊，神说他们繁琐，那我们在什么事上繁琐你啊？然后到了第三章第七节，神说你们要转向啊，他说我们怎么要转向啊。然后到了第三章第八节，神说你们夺取我的东西啊，我们哪里夺取过你的东西啊。好了，到第三章第十三节更厉害了，神说你们顶撞我，我们哪里顶撞你啊。这是最糟糕的，他有七次严重的顶撞。你知道听我们常说我们跟神之间应该什么关系，我们跟神之间应该俯伏敬拜的关系，神说话我们就应该听，但到这里怎么样，人跟神辩论，今天神讲了一句话，人马上说哪里啊，什么怎么呢。 如果是神厉害一点的话，人还敢跟我辩论，人掐死人像掐死一只蚂蚁那样的。但是神怎么样？神今天，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啊，其实姜老弟兄说啊，他说当人跟神要去辩论啊，这是一件荒谬的事情，但是神竟然怎么样，竟然跟人辩了。他实在就像一个爸爸，这个小孩子太不懂事了，爸爸讲一句话，小孩子就顶一句嘴，爸爸还是怎么啊，这慈父的心肠啊，他还是跟为了挽回人啊，哎，好了，你要跟我辩，那我就跟你辩吧，我就一五一十，你要说什么我就说。今天神就是在马拉基书，他屈尊下来来跟人来辩。马拉基书大概分段呢，第一章第一节是一个引言，然后呢，第一章第二到第五节，特别是神起头第一点是讲到神的爱，讲到神那个约。那么接下来呢，是讲到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二章第十六节，是讲到人对神不忠。那其中分两部分，一个是祭司对神不忠，另外一个是一般百姓。不然在马拉基书很清楚分两个，一个是祭司，一个一般百姓。祭司在两件事情上对神不忠，一个是献祭的事上，一个是教导神的律法的事上。好了，然后到二章十七节，一直到到后面到四章那个六节当中，就宣告，所以神就宣告他的那个日子，他来要洁净祭司，他来要审判他的百姓，但是因着这个审判，呼召人要悔改。那么当中什么呀？当中会有一些的得胜者。然后最后是神要第四章，神今天神是宣告那日，特别是第四章第四节开始，前面还是连上前面的得胜者，第四节开始告诉人应该怎么样。那么这是大概是马拉基书的一个的概况。马拉基书讲到刚才讲到使者的时候，新约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主耶稣使者，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是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要来，他是使者，是大祭司。祭司来的目的是要我让我们跟神能亲近，那么使者来叫我们要跟随他。那么马拉基书一开始呢，他就想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那每次当我们读到以色列几个字啊，我们读的太多了，我们一读旧约呢，以色列这三个字出现的太频繁了，对我们来说一想以色列就是有那么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进去，当神讲以色列这三个字的时候不寻常。你知道以色列，我们今天没有什么感觉，我想以色列人他们可能有感觉，如果他们往他们的老祖宗去追溯一下，什么叫以色列，以色列三个字什么意思？神的王子。今天你给一个小孩，给他一个封号啊，这个不错的一个，这个小孩很败坏很堕落了，别人不太愿意再用这句去称他了，对不对？相当于称他你这个捣蛋鬼，你这个败家子，都那样的。但今天在神的心中，马拉基书已经表明以色列人已经堕落到这样的时候，但在神的心中他仍然是神的王子。所以当如果说今天一个小孩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名字，他很堕落了，他今天他爸爸来再次叫他那个名字的时候，这个小孩会有感觉，其实神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反过来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是顶撞。有一个说法啊，说我们知道旧约中谁这个人比较不好呢？有个人叫马拿西。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掳啊？以色列人被掳是因为马拿西，圣经反复记录都是因为马拿西这个人不好，马拿西这个人好，把以色列人带坏了，带了连反都反不回来。但是马拿西他至少好像啊，在圣经中啊还没有记录下他跟神顶嘴，他做很神不要做的事他都去做坏事，他好像他还不至于跟神顶嘴，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人跟神顶嘴了。那么我们在想，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人跟神顶嘴？那么这些以色列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刚才讲过，以色列人被掳了，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对神没有心了，在外面日子很好过，生意也做得好，日子也好过，是少数的以色列人回去的，也就是这些人是少数的回去对神有心的人，他们怎么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想在他们心中，他们有一种怀疑，他们心中有一个怀疑，他们怀疑呢，他们是什么想法呢？ 他们说，神啊，你如果真的爱我们，为什么你应许有弥赛亚？我们知道，他们都知道有个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里面说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生啊，然后政权要落在他的肩上啊，弄了半天我们还是最多做一个神场，我们还是这个国家，你的国家还是在别人的管辖之下，所以你说你爱我们，弄了半天你的应许什么都还没有实现。所以慢慢人对神开始慢慢怀疑了。其实错在哪里呢？还错在人。人好像弄了半天好像是神你不对了，你跟我们讲话不算数。你知道当以色列人回来之前，以色列人为什么能够回国？以色列回国当然是神定义他们回国，但神定义他们回国之前，因为找到一些的人，他们的祷告是准确的。里面特别有一个人叫但以理，但以理祷告，如果没有但以理这样的祷告，以色列回不来的。今天神要做是没有人，没有一些少数一些心对的人向神祷告，神不干。但以理祷告在第九章，他都是什么？神啊，你是对的，是我们错了。今天我们被掳完全是我们的责任，那么今天以色列人怎么到了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再次堕落下去了。弄了半天原来神啊，弄了半天你怎么不爱我们了，我们都是挺好的。好，这是一个关键，时间一长，那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我们今天有时候说，神啊，怎么在我身上，在我家里发生那么多的事情，神你在哪里啊？但我们永远记住，神永远没错，在他满有慈爱，在他总是公义，永远是我们的错。那就这些人跟神之间发生关系，发生错误，而且因为这个发生错误，跟神之间这个爱的关系没有了，最后一定会怎么造成形式主义。那些祭司都什么，算了嘛，那就过过场嘛，在圣殿里干一些这个活，干一些那个活，所以会造成那个。当然我们刚才他们不光怀我们刚才讲过，到了旧约这是必然的事情。也就是说，马拉基书告诉我们，一面告诉我们是有一些人确实不对，有一些人好，另外旧约是必然结果。那么就好比今天，如果说不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带我们成长，我们今天可以有一时的热心，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被神的圣灵感动，他们可以回来啊，见了一半，哎，见了一半怎么样，见不了了，要神再派先知来跟他们讲话，他们再见了半天，尼西米一来，哇，他们就要搞了一个大复兴了半天怎么样，又没了。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去搞一个大特会，特会一搞，哇，我们每个人都灵都被激励起来，过一阵怎么样，过一阵又不行了，没有基督生命。你知道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他们最早什么是造会幕，在我想在神的纪念中，神最纪念以色列的人就是造会幕那个。那个时候他们怎么样，哇，从埃及和红海那边出来，然后在旷野里神也恩典供应他们，最后神说，而且他们怎么样，他们又拜金牛犊，一拜神说全都要杀掉的，对不对？最后神还恩典让他们活下来，哇，这个时候里面非常感恩啊。感好恩之后怎么样呢，他们造了一个会幕啊，那造会幕的时候大家都奉献的，最后都东西太多了，都用不完啊。这个时候是神最纪念的时候，就像我当初啊，我这个时候我也不追求主的时候啊，哎呀，那个时候也爱世界，后来绿卡也出不来。后来有一天啊，这个绿卡他说这个文件都找不到了，你要不知道再还要等多少年，哎呀，我都灰心上去。突然，哎呀，公司的一个电话打给我，他说，哎呀，他说告诉你一件好消息，什么好消息？绿卡出来了，哎呀，我兴奋，回到家里地上一跪，一把眼泪啊，我说神啊，我亏欠你，我要好好爱你，好，眼泪几天就没有了，没有基督的生命。没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有一时的热情，最后还是结束。这是马拉基书告诉我们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信息。这些人都是有心的人，再有心没有基督生命。你知道旧约中有一卷很有意思，以赛亚书。我们知道以赛亚书非常有意思，一共有几章？以赛亚书有66章，对吧？以赛亚66章，那么圣经一共有多少卷呢？66本。当然以赛亚66章也不是神规定的，这是这个修道院里的人把它，但是我想神也有一定带领。以赛亚书旧约有多少？39卷。以赛亚前面是39卷，那后面呢27卷，那么以赛亚书后面27章，对吧？那么到了39章是讲什么呢？讲36、37、38、39，讲什么？有一个人很伟大，这个人叫西西家。圣经说没有一个人像西西家那样依靠神的啊，西西家干了非常了不得的事情。西西家最后怎么样？最后将那个以色列那个从很差的光景中将它恢复好了。 为什么要记到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因为神告诉我们，这是旧约，旧约你弄得再好，细细下到了晚年怎么样？啊，出问题了。所以到了第四十章，这就是有点应，有点对应新约第一卷了。有一个谁来啦？有一个新约，有一个施洗约翰来。所以到了以赛亚书四十章讲到什么？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人要为神预备道路，要出来了。所以这个当中都是告诉我们，没有基督的生命，人只有热心，最终不能根本上解决局面。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重点，那么神答的是什么？神说，他说你称爱我们，你何时上爱我们呢？神很有智慧，神用什么？神没有用，神其实可以用很多的事来告诉他们。神说出红海啊，你们在埃及被困啊，对不对？你们在埃及怎么样？我把你们救出来啊，怎么样？好多好多的事情。那神没有，神是抓住最关键一针见血。神抓住什么？雅各这件事情。那么神为什么要弄雅各这件事情？我想这是关键。我们知道雅各是什么？是以色列的源头。雅各这个人后来改名字改成什么？改成以色列，所以这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这个国没有称为以撒国，这个国也没有称为亚伯拉罕国，照理应该是亚伯拉罕那个辈生活早，没有，神就是专门是放在雅各。雅各这个人太重要。我们知道当在马拉基书的时候，我刚才讲到了两个种，一个是祭司，还有一个什么？以色列民。讲到两个约，祭司是讲到什么？叫跟利未的约。然后呢，跟民是讲到什么？跟你们列祖的约。好，如果我们看第三章第六节，他讲到的是雅各的第三章第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所以这里讲到两个子孙，一个是利未的子孙跟祭司有关，还有一个是什么？雅各的子孙跟以色列人有关。好，这里面是关键的。到了第二章第十节，他也是说你们背弃那个我与你们列祖所立的约，对吧？他也讲到利未人，也讲他了，讲到祭司也什么，你们也是废弃我的约。第二章第八节讲到废弃我的约，讲到以色列人也讲废弃我的约。那么所以说这里为什么讲雅各？雅各是讲到源头，因为在雅各中神要特别显明几件事情，有一件就是爱。我们知道到了新约的时候，这里为什么要讲雅各和以扫？因为神觉得最厉害的什么说爱，就是要用雅各和以扫来说。如果我们到了新约罗马书第九章，到了十一节十三十六，我来读几节。到了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一节是这样说的：双子还没有生下来，这双子就是雅各和以扫，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好，然后第十五节，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好了，什么叫做爱？爱就是说，神的爱就是无条件的爱。雅各你完全不配，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不是你雅各比以扫好啊，你们两个都还没生下来啊，你们的行为，神不然的话，神还要判判行为，到底你雅各好还是？是我都还没有判，神怎么样？神就是爱雅各，神说我怜悯谁就怜悯谁，啊，这叫做爱，这叫做无条件的爱。今天你因为雅各好一点，那么什么呀？这个还是什么？这个还不算无条件的爱。那么这是一个点，是神的爱。好，但是我们读这一点的时候要有圣经另外一个来平衡，因为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变成神的决定论。有些人说这个人下地狱就是神决定下地狱了，对不对？那我觉得在圣经中我们要平衡，一面我们要看到雅各是其实没有什么好，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好。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申命记第九章第六节说，说以色列，我把你们带到迦南地并不是因你们的义，你们本是什么？你们本是应着经上的百姓。 然后会怎么样？第一章第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说，我专爱你们，拣选你们，没有别的目的，我就是爱你们，就是拣选你们，而且我跟亚伯拉罕已经立了约了，所以就你们就是受宠了，那就是神的怜悯，无条件，不是你们好。我说要平衡的是什么呢？那么人这一面呢也有责任，就是说我们永远记住，我们蒙恩了都是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得救都是神的恩典，但是一个人如果不信呢，这是他的责任。我们信没有什么我们的没有什么我们的好夸的地方，但一个人不信的是他的责任。你说解释不通，神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那么以扫为什么被弃呢？那你说神你不公平啊，你为什么怜悯了雅各？你对神有他的主权，但以扫呢确实他有他的责任。我们也知道以扫创世纪25:34说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希伯来说12:16-17说他贪恋世俗，然后卖了长子的名分，后来怎么样？再要求还有没有用？也没有用了。这两面都我们学功课，我们要学以扫的功课，我们不落到以扫框进去，神给我们的我们不藐视不轻看。另外我们学雅各，我们永远说不是因为我好，我们都知道雅各虽然不好，但在雅各的心的深处还有一样好，他好像还是要需要，他还是要神的祝福，还是要神，对不对？但我们实在要知道，即使这一点，你说神可能可以看重这一点，但这一点不是雅各蒙恩的条件。雅各就是怜悯，这是他，是他的优点。但是有这个优点，雅各是个罪人，神让他灭亡没有话好说。但这里告诉我们说，所以神说雅各你知道吗，我爱你，不是他马上神跟雅各跟以扫一比出来，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神为什么要说雅各？怎么叫爱？今天神爱雅各，神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人，你今天是个流浪在路上的人，今天有一个人把你救回去，给你吃给你住，这爱你了，这个爱不算最厉害。最爱的是怎么样？他为你付上所有的代价，把你这一个人，把你这个流浪儿，最后把你栽培成一个非常厉害的人，这个才是。那这里就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讲雅各。我们知道每次提到雅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神在人身上的旨意。创世纪讲什么？创世纪后面半部讲什么？人类堕落之后讲什么？讲了三个人，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以撒，一个是雅各。神讲这三个人是在讲什么事情？神在讲救赎，神的救赎。神通过这三个人怎么样把人恢复到神创造人的那个荣耀的旨意当中。所以神在这三个人身上做不同的工作，光亚伯拉罕不够的，光以撒不够的，一定要雅各到了才算数，人才被完全的恢复。所以神这里为什么要用雅各来说？旧约是马拉基书，旧约是在亚当里人走到了尽头，但神说你是雅各，你们以色列是雅各的后代，我在雅各的身上当初怎么样恢复人，今天在我的选民身上我要恢复。旧约最后是咒诅，但是我要把你们带到新约的当中。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神做了什么事，亚伯拉罕是个有信心的人，因着你有信心，我们可以什么，一个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以撒不一样，以撒是怎么样呢？以撒他是做儿子，神在以撒身上恢复做什么？做儿子，让他有这个身份可以享用神。但是创世纪谁记得最多呢？雅各记得最多。为什么雅各记得最多？哎呀，我们这个人，你光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还不算，你光有个儿子的身份还不算，今天我们得救的人都回到神面前了，今天我们得救人都有儿子的身份了，但是我们今天都知道我们今天还差劲，要把我们恢复到神荣耀的旨意，这是件难的事情。所以神花了很大的笔墨，神说我爱你们就爱到底，把你那个一塌糊涂的人，我要把你恢复到雅各到结尾的时候。你看雅各经过了那么的雕琢，最后到怎么样，到结尾的时候，晚年的雅各他是透明的，他可以彰显神的荣耀，他可以彰显神的权柄，将人整个堕落亚当悖逆人的那个东西从他身上全部拿走，将神自己的东西全都放在里面。所以什么叫我要爱雅各？神跟以色列人讲，我暂时要把你们放到旁边，但是雅各我是要恢复他的，以色列人我是要恢复他的，全人类我都是要恢复的。这个就是神的 荣耀，最后神要神的爱所带出的荣耀。那么当然这里我们要稍微看一看，他讲到以东人，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和以东人，他特别这里是讲到以东人。那么神为什么当然这种我们稍微也有点了解，那么神为什么对雅各那么好？那么神不能跟以扫也一样好吗？神对以东也好，那不是更好吗？那么神对全人类都爱。那么以东人说是什么？以东人说，我现在被毁坏，却要重新修建荒废之处。神跟他说，你修了也没用，我要拆毁你的地，要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永远恼怒的名。哎，我觉得圣经中啊，虽然有很多以色列的敌人，但以色列很多的敌人啊，到了将来圣经说他们还是要归向神的。埃及是不是神的敌人？是不是以色列人敌人啊？但神说埃及要归向神的。那么亚述是不是神的敌人呢？当然是了，把以色列人掳去了啊，今天的伊拉克那一带，对吧？但神说亚述要怎么样？要归向我的。但是好像有一些的人啊，在圣经中啊就不能归向神了。好比圣经中我们知道一个叫亚玛利人，对吧？亚玛利人，你看神为什么那么厉害？亚玛利人就是要把你除掉的。那么以东呢，神好像圣经中也是常常讲永远那个。那么这当中有些什么？像亚玛利人什么？这对我们今天也是个小亚玛利人，就是跟神的心意、跟神的旨意特别的抵挡。神的目的要把以色列人要带出埃及，要进入迦南地。亚玛利人住得很远的，撒旦命令他们怎么？他们老大远的，兴师动众赶到那边，要把神的选民杀死在摇篮之中，萌芽状态，跟神的旨意相对。那么以东人是怎么样呢？以东人他们怎么样？我们看看以东人这些啊。当讲到以东人的时候，在圣经中呢，比较多讲到以东人的呢，是在有一卷也是小先知书，叫做俄巴底亚书。那么在俄巴底亚书里面啊，里面特别是讲到那些当以色列人，当时以东人其实跟雅各、以扫跟雅各是亲兄弟。当以东人被欺负的那个以色列人被欺负的时候，以东人是怎么样？他们在旁边是幸灾乐祸，他们是趁火打劫，他们落井下石。我想我这三个成语用的一定是对的，这每一次这三个圣经中都有类似的事情。所以而且是说什么？他们是向神是叫高傲，他们向神是高傲。所以说神在外邦人中啊，外邦人有一些罪，一个是拜偶像，但在外邦人中有一个很重的罪，高傲，不把神当神。这是以东人他骄傲。我们如果我们去看俄巴底亚就那么一章里面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那么当在这里的时候，他讲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那也就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以东这样一个地方，即使外邦他最后怎么样，都不得不承认神的那个神是可敬畏的。那么这里我们当第一章我们刚才读，这是第五节，我们刚才读十一节和十四节，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说境界之外被尊为大，万邦啊都要在各处都要尊为大，万邦都要成可畏的。十四节特别说到了大君王。那么这个我们就要从跟新约来有点关系。那么新约呢，我们知道有四本福音书，四本福音书排在最前面的呢是马太福音，但是马太福音不是最早写成的，一般都认为马可福音比马太写的早。那么为什么要把马太福音放在新约的第一卷？那么跟这里有关的，这里是旧约的最后一卷，那么马太福音呢是第一卷。那马太福音讲什么？马太福音是讲国度的事情，主耶稣是作王。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讲到什么？讲到大卫的子孙，讲到大卫的后裔，讲到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原来查马太福音的时候讲过，为什么讲大卫呢？因为大卫是王，跟王有关的。那么为什么要讲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跟王有什么关呢？因为神呼召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二章说你要成为大国，然后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亚伯拉罕是跟国有关的，所以马太福音有关的。那马太福音有关的，那么这里也是怎么样？这里也是跟国有关的。所以到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虽然 你外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有一天怎么样，神说我是万军。圣经中马拉基书出现万军之耶和华的比例是可能是最高的，就那么短短几章中反复说万军，我是统治宇宙万有的，我是万国的那个最高的君王。所以到了第四章，他讲到了那日必有火炉，那些狂傲的行恶的要成为碎秸。然后说什么，第三章你们必要践踏恶人。这我们想到什么，将来国度的时候列国都要什么，都要被打碎，最后有一个国要起来。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我刚才讲过，他们最多只是省长，但神说有一个大君王要来。那么他们没有王，他们在等王，所以神说你们所寻求的所仰望的。但是呢，神说这一天虽然现在怎么样，但是神说我在以色列中最后一定会有这样一个恢复的工作。所以我在想，如果以色列人他们400年都听不到神的话，他们应该不应该失去信心呢？不应该失去信心，他们应该反复的读什么马拉基书啊，读旧约的耶利米书啊，耶利米说将来会有新约啊，读但以理书啊，告诉你70x7啊，告诉你将来国啊。其实神400年不说话的原因呢，之前说了很多话，以色列都没有听懂。如果那个时候每年还不断跟以色列说话呢，以色列就老样子。也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每个礼拜都听到呢，有的时候听了半天，听过就拉倒了。他们说如果啊，突然说一年都没有道听了。这个时候我们叫什么，把原来这个道录音带都要拿出来听，哦，原来里面还有这个意思，还有那个意思。其实呢，400年神过去的话是足够他们享用，这些的话其实连先知写的人都没有完全明白，有些东西没有完全明白，需要人来好好的来咀嚼。所以每次啊，我们特会之后啊，我们的特会之后呢，有什么特会之后，我们教会都有什么几次的交通聚会，大家对这个话要咀嚼，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的。像我这个人就是听过了就下面再看新的东西。那么很多东西呢，我们需要咀嚼。其实神对以色列国度的问题，对人类国度问题，其实都有很多的话在里面。那么在这里呢，他特别又关注的是耶和华的名。